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3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火造成243名儿童死亡，泽连斯基说20万儿童被强行带去俄罗斯，白宫说任何对俄网攻都不算直接介入战争，拜登推翻川普制裁政策，撤销对古巴飞行禁令，朝鲜疫情正在恶化，呼吁当局提供数据接受外援，英国猴痘疫情人传人，WHO 示警说疾病爆发将更加频繁，打击强迫劳动，美国政府21号起禁止新疆产品入口。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乌战争即将届满百日，乌克兰克尔松的地方官员拉古塔表示，乌军已经跨越古列茨河，并且从北面、西北面向南进攻，已经收复了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20个村镇。乌军会继续向南推进，收复整个克尔松地区。另一方面，卢甘斯克州长盖大透露，北顿内茨克市区内的巷战仍然在持续，但俄军目前已经占据北顿内茨克市大约80%的区域。受到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影响，丹麦以近67%的公投支持率加入欧盟共同防务体系，这个是丹麦在欧盟事务公投上支持度最高的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很多国家见到了俄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纷纷对乌克兰伸出援手。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受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基辅获得来自美国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第三国可能会被卷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战争已经造成243名儿童死亡，446名儿童受伤，另有139名儿童失踪，还说有20万名儿童被强行带往俄罗斯境内。俄乌战争超过3个月，美国持续透过金援和提供武器对抗俄军入侵，唯一的底线是美国不直接介入参与战争。但据白宫指出，对俄国的黑客攻击不算是直接介入，意思即是没有违反美国的政策。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暨网战司令部司令仲中根星期三向媒体表示，美国执行了一系列的数码行动来协助乌克兰，外界好奇这个是否违反不直接介入战争的方针。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同一日指出，任何针对俄国的治安及网络行动都没有违反美国避免直接介入俄乌军事冲突的政策。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几次强调不会派美军作战，因为这个将导致世界大战爆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提供资金和武器训练提升乌克兰抗敌能力，现在还将提供乌军期盼已久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美方就保证不会被用于攻击俄国本土。拜登政府一号撤销前总统川普对古巴设下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终止川普政府对哈瓦那以外机场下达的禁令。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运输部在国务卿布林肯要求下发布了这一道命令。布林肯说，这项行动是为了支持古巴人民，亦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 拜登政府早在5月16号就宣布将解除一系列针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川普政府在2019-2020 年发布了一系列航空限制，意在对古巴政府加强经济施压。在川普任内，运输部对飞往古巴的包机定出每年3600班的上限，随后亦暂停私人包机飞往古巴。运输部并禁止各包机飞哈瓦那以外的机场。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说，古巴利用观光业和旅行资金资助他在委内瑞拉的暴行及干预，不应该被独裁者从美国旅游中获益。在美国各航空公司班机客满，一些还面临人力短缺的情况下，目前还不清楚会增加多少新航班飞往古巴。北韩上个月承认境内爆发 COVID-19 疫情，官方公布的单日新增发烧病例一度突破300,000例以上，近日就逐渐降到100,000左右。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一号在记者会上对北韩当前的疫情发表评论。他说 ,WHO 按照目前掌握的资讯推测北韩本地的疫情正在变差，而且没有好转的迹象。莱恩进一步喊话北韩政府呼吁该国提供更多关于当地疫情的新资讯。他说同其他国家爆发疫情后的典型反应不同，北韩并未同世卫分享更多敏感数据，令到这个组织在分析全球社会公共健康风险的时候受到阻碍。莱恩表示，由于欠缺来自北韩的必要数据，世卫很难向世界提供妥当的分析。他强调，这个组织过去曾经多次向北韩官员表态，愿意提供技术援助和物资，包括在至少3个不同场合释出支援疫苗的态度，但是都没有下文。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6月1号表示，猴痘和拉萨热等地方性流行病疫情正变得更加持续，发生更频繁。而英国卫生安全局1号表示，猴痘正在英格兰地区透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播。根据路透社报道，莱恩指出，气候变迁导致干旱等天气状况迅速变化，动物正改变搵食的行为，以至于通常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疾病在人类身上越来越常见，疾病在人类社区传播的能力亦正在加强。 WHO 表示，截至1号为止，已经收到非洲以外30个国家超过550例的猴痘确诊病例报告。英国卫生安全局指出，英国5月31号新增34例确诊，累计一共有190例确诊病例。这34例确诊在出现症状的21日之内曾经有欧洲多国的旅行史。根据统计，英国单是在伦敦的猴痘病例就有132例，其中有111例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是其他男性行为者。2021年12月，拜登总统签署了获得国会两党广泛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项法规规定，在获得总统签署的180日之后，这一部新法将全面禁止美国进口商从新疆地区或者同这个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口产品，除非他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制造。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专案组代理执行主任蒙顿礼拜三说，他的团队已经获得充足的资源，准备好从6月21号起执行这项法律。路透社报道指出，法案21号生效之后，进口商可以选择将禁止的货品再出口回去原产国，任何豁免都需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专员的同意，并向国会报告，要提供证明文件，并且要有清楚及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才能够证明产品供应链没有涉及强迫劳动。强调豁免的市政门槛相当高，如果有进口商透过欺诈等行径规避，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有权开罚。 前美 UN 大使话，人权高专无视中共罪行，应该炒鱿。白宫宣布婴儿奶粉进口新计划，从英国、澳洲进货。四川雅安地震，四人被飞石砸死，伤者增至41人。亚当斯打算放宽三项分区管制，加速经济发展。警方说枪手在奥克拉荷马州医院杀四人后自杀。美国家情报总监说不特别针对华裔美国人搜集情报。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三呼吁联合国解雇人权事务负责人，说他充满争议的新疆之行是一场中共宣传之旅，期间对中共的种族灭绝罪行视而不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最近去了一次新疆，这个是他六日中国之行的一部分。但是经过今次受到北京高度限制的访华之旅之后，巴切莱特在讲话中对中共赞誉有加，即使是批评亦都好有分寸。人权高级专员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多方的愤怒，克利对此做出严厉回应。他在给霍士新闻数码频道的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继续被中共收买他的机构负责人，将他的灵魂出卖给了中共当局。现在人权理事会的负责人开始了对中共的宣传之旅，对种族灭绝罪只眼开只眼闭。他呼吁因为联合国开除米歇尔·巴切莱特，因为各国应该放弃对联合国的资助。据白宫星期三宣布，美国将从下个星期开始进行运输海外婴儿奶粉的第三轮和第四轮行动。拜登总统星期三当日主持了与利杰时集团、加宝等几家婴儿奶粉制造商高管举行的网络会议，希望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解决美国婴儿奶粉短缺问题。今次除了欧洲奶粉，澳洲的奶粉亦都在交易之列。白宫宣布，澳洲婴儿奶粉制造商 Buts Australia 公司将使用与美国国防部签约的商用飞机，分别在6月9号和11号从澳洲墨尔本向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州发送大约460万罐8安士包装的婴儿配方奶粉。另外，从6月9号开始，在3个礼拜时间内，将英国康多文尔婴儿配方奶粉从伦敦运到美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则承接了免费运送工作，所运输的婴儿奶粉可以满足370万罐8安士瓶装的需求。这些新进口的奶粉将对美国的新生儿家长有所帮助，但是就不会立刻结束供应短缺的问题。中国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6月1号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以致有四名民众遭到飞石砸中而遇难，伤者就增至41人，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雅安庐山县1号下午5点发生规模 6.1 级的强震，在3分钟之后，同在雅安的宝兴县亦发生规模 4.5 级的地震，邻近的成都、宜宾和重庆都有震感。综合中共官方新闻较早时候的报道，截至目前遇难的四个人都位于宝兴县，是被飞石砸中，伤者有14人在宝兴县，11人在庐山县。报道指出，今次地震造成当地部分乡镇受灾，出现山体滑坡、土石崩落砸中车辆，一些地方的通讯受损，正在抢修当中。据专家综合分析研究，今次地震属于2013年庐山420规模 7.0 级地震的余震，两次地震相距9公里，发震断裂的是双石大川断裂带。纽约市长亚当斯6月1号发布他的 City of Yes 愿景，将透过修法放宽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来帮助小型企业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亚当斯在更好的纽约协会早餐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在疫情后的复苏期间，全世界都在冲刺经济，纽约不会落后。但是他表示，我们必须解决分区和管制方面长期存在的一些功能失调和矛盾。 亚当斯为此宣布了包括经济机会分区、住房机会分区和零碳分区等三项放宽管制修法提案。经济机会分区的修法包括为社区企业提供灵活性，不需要因为分区限制而搬迁，亦不用自备额外的停车空间。另外，住房机会分区的修法将通过增加所有类型住房的容积量，鼓励增建可负担住房，放宽办公空间转换为住宅的限制，并且减少对住宅大楼停车位数量的要求。据美国警方表示，礼拜三一名手持步枪和手枪的男子在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一座医疗大楼内杀害了四个人，随后开枪自杀。这场枪击案还造成多人受伤。塔尔萨是一个拥有大约41万人口的城市，位于该州首府奥克拉荷马市东北方约100英里处。塔尔萨市警察局副局长埃里克·达格利什告诉记者，警方在礼拜三下午接获有关枪击事件的通报电话，三分钟之后就赶到圣弗朗西斯医院院区，并且跟着枪声去到了纳塔利大楼的二楼。达格利什说，警察在五分钟之后就和受害者和嫌犯取得联系。目前警方还未确认死者的身份，并且在努力确认嫌犯的身份。他们估计嫌犯的年龄在35岁至40岁之间，目前还不清楚行凶的动机。据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了有关枪击事件的简报，并向奥克拉荷马州和塔尔萨地方官员提供支持。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美国展开具有攻击性的情报搜集努力，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声明强调，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华裔美国人。国家情报总监在报告中列出了四项建议，进一步确保美国情报部门在反谍行动中，包括华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私隐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得到充分保护。强调禁止基于人种或者族裔的情报搜集和相关安全行动，并针对各族裔在应聘时经历的安全背景调查的时间和结果做出统计，并公开统计结果。报告说，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错误地声称华裔人士应该效忠中共，但是人种或族群并不是中共政府招募情报人员的主要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潜在的招募对象是否接触到情报，和在几大程度上愿意被中国情报部门招聘。而中共情报部门瞄准的潜在招募对象是美国商人、退休的政府官员、学生、学术人士、科学家和游客。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公布2021年宗教自由报告，支持宗教自由行动。六四33周年，不要对中共存一丝幻想。上海解封首日，全浦东渭南镇突爆新疫情，居民恐慌。乌克兰两城领土被占，俄军总指挥全被革职。全陈国基出任下届港政务司司长，评论话邓炳强失落。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上午11:30在美国国务院富兰克林厅就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表公开讲话。布林肯特别提到台湾在宗教自由方面取得了进展。布林肯在国务院发布宗教自由报告时说，中国继续对主要是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和压制。自2017年4月以来，100多万维吾尔、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其他群体 被拘押在新疆的拘留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骚扰其他宗教的信徒，认定这些信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教义，包括毁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祈祷场所，对基督教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的就业和住房设置障碍。美国国务院自1998年以来每年发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介绍和追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情况。布林肯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当大家信奉或选择不信奉宗教的基本权利受到尊重，他们能为社区成就作出完整贡献，有益整体社会。相反，若这一项权利遭政府剥夺，往往造成社会紧张、分裂、不稳定和冲突。美国国务院的宗教自由报告还指出，中国亦在继续推动宗教中国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有关宗教神职人员管理办法，要求所有神职人员效忠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且在另一项新规定中，要求所有宗教学校教授习近平思想，坚持宗教中国化。报告说，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多个宗教场所，包括政府认可的爱国教会的一些场所，其中一些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为由。报告说，当局同时还加大了对被认定为邪教的宗教团体的打压力度，继续限制圣经和可兰经等宗教文本的印刷发行，限制在线宗教祈祷和宗教内容，以及移除教堂和清真寺建筑上的宗教标志。布林肯表示，宗教自由不单只是基本人权，在他看来亦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事项。美国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捍卫宗教自由，并同其他政府、多边组织和公民社会一起捍卫这一项权利。今年是六四33周年，在香港延续多年的纪念活动今年可能无法进行。在中国，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一些民间力量的抗议活动受到更严厉的封控，政治环境似乎越收越紧。美国之音6月2号报道，中共党史专家马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说，六四镇压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历史的伤口仍然未有愈合，还在流血化脓。高文谦指出，对于中共而言，六四镇压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底线思维由此而成。高文谦提及上海封城发生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可以说是无法无天，被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破四旧抄家波及面重要讲。当年遭殃的主要是政治贱民黑五类，现在只要感染就被污名化，就是病毒贱民，一人阳性全楼转运，转运还不算，还要破门而入消杀，践踏一切法律和人权底线，无视老百姓的生命权、财产权和私隐权。高文谦认为，六四镇压和上海清零都是无视人的生命权，现在上海的清零封城硬隔离造成无数次生人道灾难，亦同样是无端剥夺人的生命权。这两个多月来，上海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或饿死家中，或受不住痛苦折磨而跳楼上吊，或无处求医延误致死。高文谦指出，今年纪念六四的时代特征是共产党残暴的本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清，以致润学大行其道，叫出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亲身遭遇开始反省自己，正是过去对在新疆建集中营和镇压香港民众不闻不问，才令到当局变本加厉，结果自取其祸。这个是整个社会开始觉醒的标志。1989年6月3号晚，中共政府下令武力镇压请愿的学生， 大批军警进驻天安门，对广场和长安街上的学生和普通市民进行屠杀。33年来，中共政权一直试图抹去大家这一段历史的记忆。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今年纪念六四的时代特点已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共产党残暴的本性，整个社会开始觉醒。6月1号上海解封，死寂了两个多月的马路恢复了车流，酒吧人头转动，重获自由的兴奋还未展现出来。浦东渭南镇突然爆出的中共病毒新疫情，却令到当地居民惊慌失措。网传上海浦东新区渭南镇突然出现三例 Omicron 变异株 BA5 感染力极强，目前浦东渭南镇已经宣布连夜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要连做三次排查。当地居民描述了现在的心情，人在渭南，昨晚八点通知全镇紧急核酸筛查，感觉就是好像刚刚从 ICU 被拉到 KTV， 未唱完第一首就被拉回去 ICU。实际上，上海很多居民对上海当局突然的全面解封心存疑虑。昨日是解封的第一日，原本是件开心的事，但是看到的情况又令到我非常难以理解。首先是各种人群容易聚集的场所，酒吧之类的地方居然就开放了堂食，这个不是明令禁止的吗？而且还有很多大规模的聚集没人管。第二是核酸检测的队伍长，而且人群大量聚集，万一有一个阳性的人在其中，那这个紧密接触人群可怕到什么程度呢？对于很多场所包括小区进入要求48小时核酸，但是核酸检测点又根本不足，这点就是没有事前考虑。第三，一些小区又发现了阳性病例，不是说社会面都清零吗？发现的病例都是隔离管控中的吗？为什么到处都还是有病例，而且有外日的情况？感觉现在又回到了三月初的状态，希望能够尽快拿出对策，不要令这种可怕的无序状态发展下去，否则上海这两个月又白封了。昨晚才被人嘲讽没有经过压力测试的全面解封肯定会出问题，现在渭南县不是就爆出新型病异毒株，亦不知道哪个领导提出的全面解封现在可以下岗了。据说上海昨日渭南镇又炸了，我已经决定今日再囤积一批菜，点知会不会来第二次封城的。俄罗斯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因迟迟无法攻占首都基辅，在4月将重心转向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击，其中卢甘斯克州工业大城北顿涅茨克成为莫斯科锁定的重要目标。卢甘斯克州长盖戴表示，北顿涅茨克八成已落入俄军掌控中，目前街头战持续，并誓言乌军奋战到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表示，目前最艰难的战事是在卢甘斯克州，当地敌军试图取代我们的军队，俄军正逐渐牢固对乌东顿巴斯克地区的控制，并持续向乌克兰在该地区实际上的行政中心克拉莫托斯克推进。捍卫乌东地区令乌克兰付出了高昂代价，总统泽连斯基据报坦承，每日阵亡的乌克兰士兵高达8名。泽连斯基在6月2号表示，俄军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约20%土地，其中包括莫斯科入侵占领的土地、遭兼聘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由亲俄分离分子占领的区域。泽连斯基说，2014年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以及俄罗斯军方控制乌克兰约43,00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荷兰差不多大，但这个数字在俄国入侵3个月后已经增加到125,000平方公里，比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国土面积加起来还要大得多。另外，据外媒报道，自从被乌军击退无法包围基辅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军队将重心转向夺取乌东顿巴斯地区，并在四月时派出叙利亚屠夫德沃尔尼科夫将军担任俄军总指挥。不过如今有消息传出，德沃尔尼科夫疑似遭到革职。英国国防部先前分析，俄国指派德沃尔尼科夫是为了要将指挥和控制系统集中化，而自从他上任以来，俄罗斯军方之间的协调确实有所改善，但俄罗斯当局的根本缺陷却仍然存在。而今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没有任何人在公众场合见到德沃尔尼科夫，据传他已经遭到革职，更有消息传出他和普京不和。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正筹组新一届政府班子，有消息指三名司长的人选已初步敲定，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有望担任下届政务司司长，早前的热门人选邓炳强则沦为副手。评论认为陈国基属于武官出身的文官，作为武官中英派的邓炳强自然失落。李家超早前到北京接受委任状，回港后他透露正努力筹组新班子。星期四二号，多间媒体引述消息指李家超近日开始约见下届政府管治班子的人选，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政务司司长人选。最新消息透露，经过多番考量，现任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坐上这个特区政府第二把交椅的机会相当高。另一黑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或升任政务司副司长，组成陈邓配。早前政界一直盛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李家超竞选办副主任谭志源是热门人选。有媒体指获得多个不同来源的消息都指出，现任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在最后阶段黑马跑出。据了解，陈国基早前曾私下向政界人士表示自己有意退休，下届政府不会再见到他的名字，所以由他接掌政务司的行程一度转淡。但近日建制圈子流传中央有意挽留陈国基为下届政府效力并出任腾空的政务司司长。据悉现年63岁的陈国基深获北京信任，在国安法实施后获国务院任命为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任秘书长，他亦是被美国制裁的官员之一。陈国基出身入境处，主权交接后被派驻北京办事处三年，期间在清华大学修读国家法律课程，2011年晋升为入境处处长，五年后退休，其后出任林郑的特首办主任。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表示，陈国基是武官中的文官，和大陆官员有多年的来往，关系不错。作为武官中英派的邓炳强近期似乎收到某些风，会担任特区二把手，因此近期很活跃。他早在野猪事件上就跳出来表达意见，近日李家超前往北京接受任命时又跳出来强调会继续迎难而上，做好23条立法的工作。似乎在上个星期收到消息，知道自己有机会，又出来讲经济问题等一些不是自己范畴的事务，结果现在变成是副手，即是政务司副司长，相信比较失落。潘卓雄又认为，若邓炳强知道这样的结果，一定不会高调出来讲话，相信这几日他又会变得沉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布林肯再次将中共摆上台面，话是美国的长期挑战。美国海关将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空中挑衅，中共战机频繁逼近加拿大侦察机，中共对俄波音和空中巴士关闭领空。在芬兰瑞典之后，丹麦亦都开始行动。女王登基70周年，英国隆重庆祝。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国问题上连续出声，在5月26日发表了对华政策讲话之后，6月1日他在同外交杂志举办的一场视讯会议上再次发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讲话。他毫不客气地将中共再次摆上台面，强调中共是美国要面对的长期挑战，美国将发动盟友共同应对其咄咄逼人的行为。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记者大放厥词，他再次攻击布林肯几日前的对华政策演讲，说是换汤不换药，是运用美国国内外全部资源对中共进行全方位围堵和没有底线的压制打压。而布林肯的讲话没有直接回应赵立坚，但口气仍然是强硬。他指出美国不能够指望和依赖北京会改变他自己的行为，美国要努力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积极推进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美国想要构建的秩序并不完美，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而中共想要构建的秩序就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中共企图削弱自由的国际秩序，那美国和盟友是不会答应的。同一日，美国在和台湾推进双边贸易关系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这个意味着台美经贸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新的协议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和台湾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承诺，用实际行动回应中共的不断威胁。鉴于中共在新疆地区的人权侵犯，美国政府去年12月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海关已经开始行动，6月下旬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商品实施进口禁令。这条法令规定，在获得总统签署的180日之后，将会全面禁止美国进口商从新疆地区或者同这个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口产品，除非他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执行这个法律的专案组代理执行主任蒙顿 Alva Munton 在6月1日宣布，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执行这个法律。鉴于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方这种胁迫性的劳动普遍存在，美国海关估计禁令执行之后，海关每年需要审查和执行的交易数量从以前不足100万会大幅增加到超过1150万，亦都需要增加300个相关执法的职位，相关的技术培训亦都需要明显加强。敏腾女士说，她的团队已经获得足够的资源，准备好从6月21日开始执行这项法律。根据报道，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一项核心的概念是可反驳的推定制度，意思即是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是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使用过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Munton 女士介绍，进口商获得无强迫劳动认证的门槛非常高，需要提供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进口的商品的整个供应链都不存在强迫劳动的成分。她说海关将对提供虚假证据的进口商实施惩罚。早前有分析人士认为，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对全球供应链构成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美中经济脱钩的趋势。 因为它不单止涉及新疆的全部产品和原料，也都包括整个中国，甚至涉及到第三国的产业链。但具体情况将取决于未来美国政府的执法力度。中共不单止在海上霸凌，也都在空中挑衅。加拿大空军巡逻机在西太平洋上空执行联合国的任务的时候，中共派出的军机多次逼近，距离近到可以看到对方，以此挑衅和威胁。专家指出，中共军机的行为很容易会造成坠机事故，并加大中加两国的冲突。德国之声6月2号报道，加拿大皇家空军 CP-140 极光反潜机目前正在执行联合国监控北韩的任务，防止北韩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架飞机由多位机组人员轮流飞行。加拿大军方向加拿大环球新闻表示，这架加拿大侦察机在西太平洋上空的时候遭遇到中共战机不断的骚扰。消息人士说，这些中共军机经常在距离加拿大飞机20至100英尺的地方飞行，距离近到加拿大飞行员可以看得清机上的中方飞行员，甚至看到他们竖中指做侮辱的手势。加拿大智库 M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 的专家 Charles Burton 批评说，在这么高速飞行的时候，这个距离是可怕的，很可能会导致坠机灾难。他说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消息人士透露，自从去年圣诞节以来，中共战机进行了60几次类似的拦截行为，其中超过20次被认为是非常危险。加拿大国防部亦都证实这些事件，并指出这种挑衅令人担忧，并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白顿表示，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冒这些险。如果中共军机导致加拿大飞行员丧生，可能会导致紧张局势的加剧，导致加中两国的冲突。根据 CNN 的报道，中共军机和外国战机发生过多次的碰撞，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1年，当时一架中共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同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相撞。在这个事件中，中国 F-8 战斗机的飞行员死亡，而美国的侦察机就被迫在中国的海南岛紧急降落。中共宣称中俄合作无上限，但俄媒日前披露，中共民航局跟随西方对俄罗斯的波音和空中巴士飞机关闭凌空。俄罗斯新闻机构俄罗斯商业资讯5月27号报道，中共禁止来自外国租赁公司的俄罗斯波音和空中巴士飞机飞越中国领空。一位消息人士解释，今年5月中共航空当局要求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空公司，包括俄罗斯航空公司，更新电子档案。这个本来是一个标准的程序，但最近中共当局进行了调整。俄罗斯航空公司按要求更新了信息，但中共当局要求确认俄罗斯航空的进口飞机已经在国外正式注销。俄罗斯航空无法提供此类文件，因此中共当局遵守国际航空法规，拒绝这一类飞机通航中国。早前就有俄罗斯运营商透露类似的消息，当时中共回应说，部分俄罗斯班机不再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要求，因此予以取消。报道说，俄乌开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航空业实施了多项制裁。欧盟已经禁止俄罗斯飞机使用其领空，还要求外国租赁公司终止与俄罗斯航空的合同。作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允许在俄罗斯注册租赁来的外国飞机，以便继续使用。至于中共对俄罗斯有多少诚意，估计俄罗斯亦都心知肚明。媒体今日俄罗斯报道，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和民主联盟基金会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对俄罗斯态度最积极的国家包括印度、印尼、沙地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5国，中国不在其中。 俄乌战争迫使欧洲很多国家重新考虑自己的安全政策。在芬兰和瑞典历史性地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丹麦亦都开始了相关的公投。法广报道，在6月1日，430万丹麦选民被呼吁去投票，就他们的国家是否应该加入欧盟防务体系进行公投。此举可能会令到丹麦结束30年来在欧洲防务方面所奉行的例外政策。根据报道，在礼拜日公布的最新民调中，赞成方的投票意向上升到65%以上。丹麦是传统的疑欧派，在2000年的公投中拒绝加入欧元区，在2015年的公投中再次拒绝加入欧盟的内政、司法和国防。但战争可能颠覆了丹麦人选择置身度外的心态。根据北约的消息，北约将安排芬兰、瑞典和土耳其3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希望扫除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障碍。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表示，想确保芬兰和瑞典在加入北约的申请上取得进展，并希望在6月28日北约峰会在马德里举行之前，令到这件事尘埃落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表示，他非常有信心北约随着这2个国家的加入会向前迈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欢庆登基70周年，为期4日的白金禧庆典在今日展开之前，他特别向筹办和参与活动的各界致谢。白金汉宫亦都公布女王最新的官方照片。女王的支持感谢各界筹办活动庆祝这个里程碑，还说这些活动将创造很多快乐的回忆。英国各地预料会有数百万民众参加庆祝活动，女王今日亦都会在白金汉宫的阳台露面两次，为4日的庆典揭开序幕。白金汉宫的阳台可以说是世界最著名的阳台，成为英国君主制的象征性舞台，是皇室成员亮相宣布重大消息、展示国家团结的重要场所之一，亦都见证了皇室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时刻。1935年，年仅9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已经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边，向前来祝贺其祖父乔治五世统治25周年的民众致意。在1945年5月8日，丘吉尔在这个阳台上同皇室成员一起庆祝盟军的胜利。按计划，6月3日白金禧年庆祝活动的第二日，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将举行感恩仪式。跟住的一日，女王应该会同其他的皇室成员一起参加德比赛马会，之后会在白金汉宫外举行一场音乐会。有分析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英女王令到人继续维持对君主制的支持。无论是查尔斯王储还是其他的皇室成员，都很难追上伊丽莎白女王的受欢迎程度。历史学家塞尔顿 Anthony Seldon 表示，不应该低估君主制几百年来适应和生存的力量。但他亦都说，一旦他解体会带来创伤，以及在未来的2年、3年、4年之内发生变革亦都有可能。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美国宣布成立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其中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但台湾被排除在外，一度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不过出人意料的是，6月1日美台双方就推进双边贸易关系作出了重大突破。美 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对此，外界认为该项新贸易协议的启动意味着台美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综合传媒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处6月1号宣布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内容涉及贸易便捷、农业、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等11项目标。具体内容将会在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展开磋商。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琪和台湾贸易代表邓振中在虚拟新闻会上宣布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正式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美国和台湾将会运用这个倡议以及现有同利害关系人的往来，促进及深化重要的美台经贸关系，促进共享价值，并应对共同的挑战和机会。另外，相关政府官员亦都表示，这项新协议表明美国致力于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承诺，而且这份起草的贸易协定无需国会批准，因为不包括关税削减和其他传统的市场开放措施。有观察人士认为，新贸易协定的宣布正值美国政府近日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目的是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接触，以对抗中共的影响力。虽然台湾没有被纳入美国所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但今次与台湾的新对话将会更加具体地讨论美中竞争的核心问题，例如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管制和非市场贸易做法。据悉，目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正在与台湾展开单独对话，以解决技术贸易和投资问题，并强调台湾作为先进半导体领先供应商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中共方面的影响，有评论人士分析，这项美台新协议可能加剧美中关系对立。近日，中共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虚报经济数据的丑闻被曝光，引发外界强烈质疑中共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今次曝光是由于5月31号，中共江苏省委前副书记张敬华被立案审查调查及被伤害。不过，他被指控的其中一个罪名是搞经济数据造假，而对于中共来讲，自己曝光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捏造、夸大，甚至操控伪造经济数据却相当罕见，随即引发了外界猜测。根据彭博社6月1号报道，上个礼拜中共国家统计局表示，河北、河南和贵州省的基层官员因为造假固定资产投资、零售额等方面的数据而受到处罚。今次的调查还在往更高层的官员发展。紧接着5月31号，中共中纪委发声明指出，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涉嫌伪造经济数据为人买官图利，违反有关干预市场活动的规定。现年59岁的张敬华还被指控收受金钱和礼物，在任用官员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他在2017年至2021年初担任省会南京市委书记，并在去年2月晋升为省委副书记，去年12月接受调查。纪律监督机构表示，目前张敬华的案件将会移交给检察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共省级的高级官员来讲，很少面临捏造经济数据这样的指控，随即引发外界猜测。对此，彭博社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各地的统计部门因为发布不可靠的数据以及高估经济增长、人口和很多其他指标而备受批评。过去几年，辽宁、吉林、天津和内蒙古等省份在被发现夸大或者操纵经济统计数据之后被迫修改数据。近期，中共国家统计局通报说，关于河北省、河南省、贵州省有关地区统计违法案件，合计涉及126人遭到党纪政务等处分，116间企业因为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被行政处罚。另外，早在今年3月，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曾经发文直指，少数地方通过数据打造发展假象，人为干预统计数据的方式由明转暗，通过提醒、打招呼等方式授意在统计数据上做文章，统计造假指标涉及范围更广。还有根据维基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共总理李克强曾经在2007年在辽宁任职时向美国大使披露中国的 GDP 数 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对此，时政评论员王克对大纪元表示，因为上海封城，极端的动态清零大大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目前怎样保经济，稳住经济大本不崩，应该是中共当前最主要的事情。在二十大之前的这个微妙时刻，经济统计数据代表着鲜明的政治含义，而当局这个时候搞专项斗智，自揭数据造假，不能不令人怀疑是意有所指。美国海军今个礼拜宣布，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会在6月29号开始，时间将会持续超过一个月，包括美国在内有26个国家将会派遣队伍参与今次演习。这些国家包括印度、澳洲、新加坡、印尼以及英、法、德、日、韩、加拿大和丹麦等国家，参与国家的数目超过上次环太平洋军演的 2.5 倍，涉及官兵大约25,000人，是2020年军演规模的5倍。另外有38艘舰艇、170多架飞机、4艘潜艇和9个国家的陆战部队将会参与演习。演习举行的地点在夏威夷和南加州海域。今次环太平洋演习的主题是能力、适应性、伙伴。美国军方表示，举办演习是培养盟友国家之间的合作默契程度，同时亦都是为了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安全。演习训练的内容包括两栖登陆、防空演习、救援等一系列活动。在宣布军事演习消息之前，美国政府刚刚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增强美国在印太的影响力。上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期间，曾经公开声明，如果台海开战，美国会派遣军队介入。在此之后，美国国会再有议员代表团访台，双方仲展开更多政策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6月1号出席波士顿网络安全会议，他强调中国黑客的运作规模是俄罗斯无法企及的。雷伊指出，恶意的网络行为者包括网络犯罪分子、挟持数据索取赎金，以及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摄取国防和工业机密。尽管俄罗斯在全美范围内的潜在网络接入可能很广，但同中国对美的网络渗透或者侵入相比，俄罗斯显得太微不足道。中共的黑客计划是长期的，而且有具体的长期经济目标，不但规模庞大，而且从未收敛其野心和侵略性。雷伊说，他们有一个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加起来都大的黑客计划，他们摄取的美国个人和企业数据比所有国家的总和更多。中国黑客实际上亦都是遵循北京的一个长期战略计划，目的是破坏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他还表示，中国经济以及对公司的支配权都成为了中共当局利用的杠杆和工具。雷伊举例说，在2020年 FBI 发现一些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成为中共政府强制性安装税务软件的目标，这些企业被要求使用某些中共政府认可的软件来遵守当地增值税制度和其他中共法律。一些美国公司随后发现恶意软件通过报税软件进入其网络。雷伊说，这些公司遵守中共法律，在中国展开合法业务，结果他们的系统被植入后门。雷伊说，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中共政府为了追求其目标，可以通过杀方、欺骗和偷窃的方式占领全球的技术部门。中国政府将网络视为大规模行骗和盗窃的途径，这样实际上是整个政府的行动，从美国公司摄取研究和专有秘密，然后在全球市场上压低价格，这样那些按规则行事的公司就无法竞争。美国商务部表示，由于中企频频以开设新公司的方式躲避制裁，美方政府正在考虑扩大实体清单的规模，将更多企业加入其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目前政府部门正在调查有不正当行为的中企公司，并准备将他们加入实体清单。此外，美国亦都没有计划对已经在实体清单当中的企业放松制裁。在美方发布声明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发布会上宣称，中方对这个讲法提出坚决反对，还声称这个举动严重损害了中企利益。中美两国自2018年起爆发贸易战，在此之后，美国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的，将华为、中兴等几十间中企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他们同美国企业的来往。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